感谢主，让我们就今天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华人真的很幸福，因为很多事情我们跟其他的民族还有其他的国家不太一样。其中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华人都可以过两种年，对不对？一个是洋人的年，一个是华人的年，对不对？那两边大概差一两个月。那再来的这个礼拜二晚上是我们的除夕，那礼拜三呢就是新年，我们把它叫做春节了。这个春节是有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春天到了。我们过去这两个礼拜真的大家有没有冻到，是有一点紧张，是不是？我们蛮冷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过完年以后，我们的春天就到了。你知道洋人的那个阳历哈，跟我们的阴历有什么不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洋人的阳历哈？我们现在在用的都是用阳历，因为全世界统一哈，用阳历，但是唯有华人用阴历。你知道两个有什么不同吗？因为我们很厉害，我们用两种话就可以分别出来。阳历就是以太阳的周转为什么呢？来计算年日。那阴历是用什么呢？用月亮。所以这一点我请我们记得。那为什么我们华人用阴历，那洋人用阳历？不是洋人就用阳历，不是。因为请你们记得，我们华人从很早就是以农立国，这些做农的人，那个春夏秋冬，因为我们受那个月亮的影响非常大，也因为这样子，阴历呢，对于播种的人，那种四季的循环比较准确。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我们那些长辈们在做农的人呢，什么时候有什么季节，那个季节有什么情况，都用顺口溜好像是一样的背出来。所以这些做农的人几千年下来就按照这样去做，就做得很好。所以我们真的很幸福，我们有阳历也有阴历哈。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的生日是用阴历的哈，那也很好，因为那是中国传统的东西，那是非常好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可以过两种年哈。所以我们今年也可以跟我们大家现在可以说新年恭喜，对不对？现在可以说春节恭喜了，我们可以真的是感谢主。另外一件事情，在还没有讲到之前，我要跟我们大家分享跟报告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过去这几天我们有四五位弟兄姐妹到黑山去参加那个灵里侍奉课程的那个大集结哈。那是 PMI， 就是国际教会更新使命团一年一次的大聚集。每次聚集大概有一两百人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就住一个很大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这个灵力侍奉的课程呢，在全世界在推广，有十几个国家，但是没有，今年没有那么多的国家来，今年有英国的，还有从韩国来的，从以色列来的，还有大部分是从美国本土来的，从阿拉斯加很多地方都来。那我们来一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在分享跟报告说，我们这一个一共分了几十个国家，我们在灵力侍奉这个课程上面有什么进展，有什么需要合作的，有什么看见，有什么要往前走的。而今天的主题很有意思，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末日快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再来，而按照圣经所说的，耶稣来之前，这个世界会有大变动。但是在这个大变当中，大变动当中一个最美最美的祝福就是什么呢？按照圣经特别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圣灵 会再一次降临，摇动整个世界。在那个时候，圣经说什么呢？说恩典的门要大开。那个恩典的门大开的时候，福音要广传到全世界。而那一段时间呢，很多世界各族的人都会进来成为基督徒，预备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当圣灵要在这个世界震动，让福音的大门大开的时候，我们预备了没有？我们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这个？我们有差不多二三十个单位上去报告，包括从以色列来的，从那个亚洲来的，还有那个韩国人来的，还有以色列来的，还有在美国本土的。那我是代表华人，我们去报告我们的神学院最近的发展，还有我们在怎么样的拓展。弟兄姊妹，当我在报告完了以后呢，很有意思，有好几个团队的人就过来，我们围在一起祷告。当中有两件事情我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第二个就是韩国人，然后第三个就是美国本土的白人，我们集合在一起祷告。因为我当时提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华人的基督徒没有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华人呢，在过去到现在，神好几次到中国到台湾设立教会，盼望能够更多人接受神。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的关系，还有一个看不见的肮脏污秽的邪灵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让我们拒绝了耶稣基督的爱跟恩典，拒绝了福音。但是我们相信在不久圣灵再一次降临在这个世界大复兴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华人会被大大的兴起。而且我们盼望一件事情，在七十几年前，大概将近八十年前，在中国，在山东附近有一群的神学院的学生，他们毕业之前在神的面前寻求说，主啊，你要我们做什么？有一群神学生在毕业之前，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感动，说我们要循着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中国中以前到现在，我们都是福音的接受者，我们领受福音的好处，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祝福，都是从外国拿来给我们的，从欧美这个地方宣教士派来，在中国在台湾向我们传福音，我们一直领受福音，我们一直领受祝福，我们很少有了，非常少，跟其他的国家跟其他的民族比起来，我们很少差派我们自己的宣教士出去为福音的缘故向其他的族裔的人传福音。所以我们当时有这么一群的基督徒神学院的毕业生，他们都是做传道的，他们在神的面前领受感动，说我们要最把福音的最后一棒，就从中国借着丝绸之路传回哪里？传耶路撒冷。而这条路可能是所有传福音的路里面当中最艰辛的一条，因为我们必须经过回教的国家，我们必须经过很多很不好的民族，而且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的跟启示录当时的写作的时代，必须面对被杀、囚禁、逼迫。所以这群基督徒说，我们华人预备好了没有？所以那个声音发出来，有好几个很有心的年轻的传道人，他们就说好，我们去。结果他们就从山东这地方往那个新疆那方向去走， 可惜到新疆以后就走不出去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国共打仗，国门就全部关掉，而这一群人呢就继续留在新疆那个地方，他们也传福音，他们建立教会，但是他们更重要的是一起祷告，在神的面前呼吁说，主啊，什么时候你把门打开，让我们可以从这里把福音借着丝绸之路传回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这个观念你知道吗？因为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起，耶稣在升天之前不是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要把福音从什么地方去？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然后再从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然后再从撒玛利亚传到地极，传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保罗循着这个耶稣基督的指示，他把福音就从什么呢？从耶路撒冷开始传，传到中东，然后从那里绕到哪里呢？绕到欧洲，所以往西方走，然后西方再绕那么大远，然后再传到中国来。现在我们盼望能够把绕回去，从中国，然后朝着东方一直走，再把它绕一圈回来，这样福音传遍全世界的时候，耶稣说，当我的福音传遍全天下的时候，我就来。所以那是非常合乎神的心意的一个祷告。所以呢，我站起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个观念以后呢，所有的人说阿们。所以呢，我们要借着现在这个时代，华人不要再成为只有是领受福音的好处，我们要成为福音的输出者，我们要成为一个福音传播者。所以我们怎么做？那就是我们最近在操练在祷告的。很好，感谢主。在当时我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意向，就是由以色列不是就是韩国人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见证。那是大概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我们有一次在韩国的时候，那是在几年前，有一个韩国的牧师说他看到了一个异象，后来人家给我调整说不是那个牧师，是什么呢？是一群韩国人在耶路撒冷在寻求神的带领祷告的时候，韩国人看到在以色列看到一个大的异象。这异象是什么呢？说有一只大手啊，有一个很大的手出现，然后出现呢拿着一双筷子，然后大家都不知道那什么意思，怎么在异象中看到一个大手拿着一双筷子。然后那一位韩国牧师到韩国回来的时候，在我们聚会当中，在我们 PMI 的聚会当中，他站起来，他说我看到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很有意思，当时圣灵感动我站起来，我说我懂，我知道那什么意思。我就站起来说，这个意象我的了解是，请问这个世界有哪一些国家的老百姓或者哪一个民族是拿筷子的？大家马上就知道，第一个是中国人，还有第二个是什么？韩国人。第二个是什么？日本人。所以我们华人里面，我们华人就是拿筷子的百姓，对不对？那日本人被中国影响，那韩国被中国影响，都拿筷子。我当时说，我觉得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把基督徒大集结起来，而有一天神要用什么呢？拿筷子的百姓把福音传遍全世界。但是在过去100年里面，魔鬼大概也知道耶稣基督的意思了，所以就在这三个民族里面，华人还有哪里？日本人还有哪里？韩国人，让这三个民族产生矛盾，而且产生仇恨。请问华人恨不恨日本人？不要不承认。还有华人跟韩国人好不好？ 也不是很好。那韩国人有没有恨日本人？有。所以魔鬼在我们中间先做分化破坏，而且什么让你们不能够和好。所以那一个神要做的事情就被拦阻下来。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一起祷告的时候说，主啊，请你帮助让我们这群拿筷子的百姓可以先在耶稣基督里面和好，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团结起来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哇，这是一个很大神给我们的祝福跟呼召。所以当时呢很有意思，犹太人以色列人就出来，哦，这个异象是在耶路撒冷看见的哈，所以我们以色列人也参与一份，然后当中有韩国人在来，但我们是华人就出去。然后罗牧师说，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祷告，又罗牧师祷告，所以我们大家合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站在那里，那些白人给我们祝福说，现在福音交给你们了，因为过去200年，欧洲的教会、美洲的教会，这群白人们，他们得到神的祝福跟恩典，把福音往全世界传了。那现在留一个最后的一棒，就是让我们拿筷子的百姓能够合作，把福音借着丝绸之路传回耶路撒冷。我们在那个地方要遇见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那就是我们这一次开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真的是感谢主。那之后罗牧师自己跟我在讲，还有跟基东，还有那个Tiffany 跟江牧师哈，我们四位跟罗牧师有很好的交流，罗牧师特别照顾我们，然后跟我们一起讨论分享。然后罗牧师就跟我讲，同样说，他说我有一个看见，我们可能要把那个灵力侍奉神学院呢，我们恩光教会这个灵侍奉神学院要扩充的更大，可能要成为一个跟世界所有福音的机构，跟我们 PMI 所有的机构都连接起来，然后我们华人有一个华人特别的一个支流，从这里一起往前走。我说你想的跟我一样哈，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一次去呢，我在那边特别感谢的就是基隆长老在旁边给我们很多的支持。我特别介绍他的时候，人家以为他是牧师了，结果我们说他不是牧师，他是教授，他是爱因斯坦的医学院的教授，大家说哦。然后我跟特别介绍说，他的专业不是圣经，他没有读神学院，但是他的专业是什么呢？是基因呐、啊。他说他是基因的专家，所以特别大家有感觉到很好。但是我说他现在在我们神学院里面是我们的教务长，他专门负责灵力侍奉的课程，所以大家呢对我们这位女。我们的长老哈，女长老，我说女同志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感谢主，在那个地方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跟祝福在那个地方。还有我们的两位年轻牧师，蒂芙尼牧师跟江牧师，哇，好多人都跟我讲说，哇，张牧师你很幸福哈，你有培养那么多的年轻人可以跟，我说是，我们不是只有这群而已，我们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被培养起来，我们盼望我们教会能够成为神国度的精英的培训班，那是我们教会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当中有好多好多好多弟兄姊妹都愿意培训起来。我很喜欢的就是我们在礼拜六从上午10:30到12点，通常都会超过时间的，我们有20几位年轻人每一个礼拜六在那边聚集。我们这群年轻人都是刚信主的，我对他们有很大的期待，盼望这群人的将来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甚至在神的国度里面发挥出他们从神那里得着对最大的祝福跟能力。这就是我们这次去开会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我没有开会完结，因为他们到今天下午才结束了，但是我们昨天就走掉了，因为我们四个人都要回来在我们教会讲道，所以我们就回来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开会 大概 的内容，所以真的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让我们不是只有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盼望我们有那种远大的目标，我们看到神国度的发展，看到神国度的扩张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你的心里会很兴奋，你就不会在家里面，主啊，你爱我吗？主啊，我祷告你，那个小儿科的东西哈，要拿掉。你要成长，你要成为神国度里面可以用的人，不要关在家里面小家死气的这样子讲这个讲那个，好不好？我们大家站起来，看着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左膀右臂，能够成为为主发光的人。最后一个我要跟我们大家讲，就是前天呢在天气非常冷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是川普总统到北卡州去了，跟我们去的地方很近，我们当然没有去见他了，他也没有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没有。但是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我听当地人跟我讲说，川普总统大概在早上10点多11点的时候飞机到达北卡州，就是我们下飞机的那个地方，然后呢，那个地方飞机场很小啊。那个川普总统去了，他不是去了看一下，这个好，这个好，听完报告完再见走了。他在那边待到半夜，到快11点左右，跟所有的人在那边见面，知道那些灾情，去看那个灾情的样子。他痛心疾首说，北卡这个地方灾难是最严重的地方，到现在还有好多人没有地方住，他当那里面非常难过。然后他说他要好好帮助让北卡的人在这里重建，因为拜登知道北卡州是专门支持什么呢？支持川普总统的，所以他什么都不管，他连看也不看。一直到最近，川普总统去看的时候，他心里面的感慨：如果美国还要再长大起来，美国要成为伟大的国家，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够再发生。然后你知道，到半夜12点钟。他飞机起飞，他会去哪里？他飞到加州去看火灾，因为加州还有差3个小时嘛。他到那边就看到那边的景况的时候，真的好难过。洛杉矶的市长被他训了一顿，那州长呢，为了拍马屁，提早到机场那边去等，去那边等。当然盼望他也不会计较前嫌的，他也盼望能够加州能够被重建起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感谢主，我们要继续为川普总统祷告，因为神拣选他，是神在这个时代对美国的祝福，还有对全世界的期待。所以我们应该好好为他祷告，让他成为一个可以蒙恩得祝福，也借着他可以帮助很多人，能够让美国再一次成为世界的祝福。我不太喜欢用那一句话说让美国再次伟大，伟大有什么用？我常常要把它改变做什么呢？让美国能够成为世界的祝福，让美国成为主所要用的国家。而且我再强调一件事情，我在演讲的时候，我对这一次演讲，我最后讲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要祝福美国，美国成为耶稣基督手中一个很重要的手臂。美国在西方，我说请你们为整个华人祷告，因为在东方也有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但这个国家现在在黑暗的权势里面，盼望这个国家有一天能够像美国一样，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被释放。 我让这个国家不再成为世界的麻烦，让这个国家不再成为世界的搅扰，让这个国家被耶稣基督得着以后，也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在东方的守备，就是中国。然后我最后结论就说，盼望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两个国家成为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的守备，能够把整个世界扶起来。弟兄姊妹，那是我在神的面前的看见，我盼望我们要有那种国度的胸襟，真的往这个方向祷告，那将是最美的祝福。盼望我们大家听到这样鼓励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再小看自己，神要用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为中国、为台湾祷告，因为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动善功。这是我一直在祷告的，我也一直求主帮助我们的，让东方、西方有两个大国可以联合起来，成为耶稣基督两个大的守备，来祝福这个世界。那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在还没有讲到之前，我想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些已经分享30分钟了，20分钟了，我们先来祷告好吗？主，我们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求你帮助，让我借着刚才所分享的事情，求你就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也帮助你的仆人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主你的爱里面知道你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绝对不是空空的，绝对不会枉然的。求主给我们那个意象，那种胸襟，可以继续往前走，让整个世界在耶稣基督爱里面，让我们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器皿，来祝福更多的人。求主帮助，求主引导，求主扶持，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请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圣经。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诗篇133篇到134篇，还有135篇，三篇的诗篇。诗篇133篇，这刚才我们在那个宣召的时候已经读过了哈。我今天要特别讲这三篇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诗篇133篇、134篇跟135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就好。如果翻到的话，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诵读133篇。来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扔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好，诗篇134篇，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手举手称颂耶和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我们。诗篇135篇第一节到第六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的殿院中，你们要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伟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旨意而行。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请你们跟我再一次祷告，说我们再一次把这段圣经交在你的手中，非常美，让你的仆人可以把这段圣经的真意在弟兄姊妹面前讲述清楚。主，你的仆人需要圣灵在这个时候充满， 需要在这个时候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一起从主你的话语里面得到信息，得到教训，得到培养。主啊，愿你的话带出奇妙的祝福，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最近我一直在讲诗篇哈，我最近一直在讲到，就是从诗篇120篇开始到现在这里135篇哈，这几篇诗篇被称作上行的诗。所谓的上行的诗，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去做礼拜的时候哈，到耶路撒冷去，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被要求一年至少又有一次到三次到耶和华的圣山，就是耶路撒冷，去圣殿里面敬拜。所以他们的敬拜一年只有能够去三次，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像我们每一个礼拜来，我们就比较觉得说没有什么，我们常常去。但是请我们记得，在古代一年只能够去三次，因为他们要走很远的路，而集结就在耶路撒冷山脚下的时候呢，在敬拜的时候，他们会在山脚下有一个地方，小山坡的地方叫做橄榄山，然后呢祭司还有带领的人会在那个地方集结弟兄姊妹，然后就带他们慢慢往山上走。那一段就是往上爬，所以叫做上行。那上去的时候不是他，你好我好，然后大家讲话家常，你家有几只鸡啊，我家有几只牛啊，不是。他们去的时候，祭司跟带领者就在那边带领他们读诗篇，读什么？读这个上行的诗，一直读一直读。那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当读到诗篇133篇134篇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走到圣殿的门口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上个礼拜我跟我们大家分享132篇的时候，在半路上快到的时候，读诗篇的作者 读诗篇132篇是告诉他们什么？这是耶和华所设立的圣山，在这圣山上面有耶和华的圣殿。借着诗篇132篇再告诉说，你现在可以到圣殿里面去敬拜，是因为有一位很敬虔的君王，他叫做大卫王，他叫他的儿子设立起来这个圣殿。所以今天你能够去那边敬拜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到这件事情了，那今天呢，我们读133篇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一群人已经到圣殿的门口外面，然后呢读诗篇133篇，再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做和睦。你要进去做礼拜之前，你要记得你要和睦。而如何叫做和睦呢？所以133篇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和睦是要走进圣堂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跟心情。请问你来做礼拜之前，你在家里面急得也不得了，对，赶快弄好，赶快弄好，然后把家里面吵，赶快上车了，终于上车了又，然后在身上不高兴，又讲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然后到礼拜堂，哎，终于到了。如果你用这种心情来做礼拜的时候，那个礼拜的气氛都完全破坏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到圣堂之前，你要记得和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这里描述说，那个和睦是怎么样呢？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像什么呢？就好像那贵重的油。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贵重的油？是借着恩膏，借着神赐福的，按照神的方式所磨出来的那个油，然后呢带在亚伦，亚伦是谁？亚伦是祭司，祭司的头。然后呢每一次要去敬拜神的时候，油要从亚伦头上浇灌下去，然后那个油好香哦，就从头一直流到哪里呢？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换一句话说，当你如果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你带着一个什么呢？带着一个和睦的心的时候， 你就会经历到那种馨香之气，就好像什么呢，亚伦被膏抹的时候，油从头上一直流下来，到整个身体都是散发出神的香气。所以敬拜神之前，你要先做好预备，因为你如果没有预备好，你到圣殿来之前还带着臭脸，你是不是带着什么？是带着香气吗？或者带着臭气？当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带着臭气的时候，你说神愿意吗？所以我常常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你每一次到圣殿来敬拜之前，先洁净你自己。如果我们不洁净我们自己，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乱七八糟的时候呢，哇，我们说主啊，请你来，欢迎你来，我们身上是带着臭气。我想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戴着口罩哦。我们说主啊，请你来，不是带着臭气，然后把那个臭气冲上去，那个是奉献给神的东西吗？当然不是。所以兄弟和睦同居，在家里面的和睦是成为什么呢？成为我们敬拜神一个非常重要的恩典。然后再来说什么呢？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黑门，这里叫其实有黑门山呢、啊。黑门山是什么呢？是以色列最北部的一座山，也是最高的山。我那座山看起来很漂亮，冬天呢会积雪哈，积雪。而黑门山不是看起来漂亮而已，它是北方以色列的屏障。而且更重要的时候，因为黑门山很漂亮了，远远看真的很漂亮，而且是冬天之后呢，黑门山上面都是白的，下雪。然后到春天的时候，雪就融化了，融化了以后呢，会从黑门山上面成为河流，流到什么呢？流到锡安山，让大地被水滋润，让百姓有水可以用。所以他说，当兄弟和睦同居的时候呢，不但像亚伦，而且像什么呢？像黑门山有神的祝福从高山上怎么样一直流下来，让我们整年都有水喝可以用。所以说什么呢？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的命定的福，有耶和华命定的福，水珠充分，而且呢，那就是永远的生命。换一句话说，当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预备我们自己了，我们有和睦的心了，神的恩典会像什么呢？像神膏抹亚伦一样，会像黑门山的水流到你的生命里面一样。第二层面，它是什么意思？那是当我们和睦的时候，人跟人之间有大的祝福，馨香之气在我们当中，而万物神所创造的世界也会成为你的祝福。当我们不和睦的时候，山川水草都会被咒诅。所以请我们记得，为什么在古代那些皇帝如果听说哪一个地方有旱灾、有水灾、有什么灾的时候呢，皇帝啊下诏什么的罪己，说啊，天上的神啊，我不对啊，我不好啊，所以你责怪我自己，那不要责怪这些百姓，那是好的。但是那些有时候是造假，请你记得，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如果充满着假，那是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咒诅。所以你看到这里，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等一下再来讲这个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是敬拜的第一件事情，你的心有没有和睦？你的心有没有爱？或者你的心还带着仇恨，心里面带着担忧，心里面带着很大的愁烦。求主先帮助我们，每一次我们去敬拜的时候，先预备我们的心，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再来第二件事情，在第134篇说什么呢？ 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这里是告诉我们呢，圣殿里面的人也要预备，圣殿里面他们有值班的祭司，还有呢值班的司班，24小时在敬拜，他们一共分作八班呢、啊。然后呢24小时在里面敬拜，半夜也在敬拜，白天晚上都在敬拜。所以第35篇在告诉我们说，当你和睦同居以后，再来一步就什么呢？不要忘记从心灵的深处去什么呢？去敬拜神。所以你要成为蒙恩得祝福的人，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和睦。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敬拜。然后你看在下面第35篇，我刚才提到的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的殿院的，你们要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好，在敬拜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赞美，唱歌赞美，而且欢呼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你要得着神从上头来祝福，第一点是什么？和睦。第二点是什么？敬拜。第三点是什么？赞美。所以你看到诗篇这三篇的时候，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这里提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或者是从现在开始直到永远，这三件事情你做好了，主的祝福必定跟你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请我们记得和睦，还有敬拜，还有赞美。如果你常常活在这三样事情里面呢，大概很多事情都可以很好的处理。求主帮助我们。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那个真善美和上帝的福气是从什么呢？从你的心开始，从你的灵被提醒起来开始。当你的心中有神，而当有神的心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发出那份爱的时候，兄弟姐妹的同居将是一个最大的祝福。我现在要回到跟我们来思想下，请问在你的心中，在你的家中有没有和睦？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哈，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的美。而让我们能够不和睦，常常会起纷争的理由是什么？为财产，为利益，还有为什么呢？为了心中的不服，好多的理由。但是其中一个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有黑暗的权势占据我们的心的时候呢，你再好，魔鬼要把你打坏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必须在我们生命里面，在神的面前求洁净。如果我们不洁净，纵使看起来很好的东西，有一天都会破灭掉。求主帮助。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必要去看那个外表很漂亮、很丰富、很美的事情，你要看里面怎么样，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神特别祝福亚伯拉罕？你知道吗？我们以为说亚伯兰是上帝所拣选的事，但是亚伯兰他在认识神以后，他整个生命的翻转，那是可以看得出清楚的。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创世纪第13章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亚伯兰神呼召他从他的老家乌尔出来以后呢，神告诉他说你去，神也没有告诉他去哪里，神就一步一步带领他到迦南地。在迦南地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 逐水草而居之的牧人，所以神特别祝福他。那当时亚伯拉罕带了一个侄儿，就什么呢，就是他的弟弟的儿子，因为他的弟弟死了，所以呢亚伯拉罕这个做大伯的心里面觉得难过，就把这个弟，就把这个孙辈的哈，这个侄儿叫罗德也带着走。当然神祝福亚伯拉罕，然后怎么样呢，当然也那个祝福也流到罗德的身上。有一天有人向亚伯拉罕报告说，你的仆人跟罗的仆人在打架，我很厉害哦，而且呢是什么原因呢，是为了争什么呢，争水源，因为要给羊喝水嘛，所以两边就争起来，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们应该先要，两边都有争执。结果怎么样呢，亚伯拉罕觉得不对，就叫罗德来，他就说，罗德啊，我们是本是一家，我把你看带长大的，现在你的仆人越来越多了，我们这边也越来越多了，这样好了，我们应该分开，不要再吵架。然后亚伯兰告诉他的侄儿罗德说，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哈，你看东边看西边，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我们两边就分开，不要吵架。罗德说，哇，这个大伯对我真好哈，让我先选。他不客气的，他当时如果说，哦，大伯你太好了，你选，他没有，他说好，你叫我选我就选。他选望东，为什么呢，望东一看就是肥沃的平原，哇，很漂亮的牧场。然后东边呢，西边呢是沙漠。罗德不客气的就说，我选东边。亚伯兰说，好，我祝福你，你就往东，那我就往西。你知道罗德往东往哪里去你知道吗，最后就走到两个非常繁华而且很美的都市，叫做索多玛恶摩拉，而这两个城是最糟糕，是神所厌恶的，因为里面的文化肮脏污秽。罗德竟然跑到那边去了，然后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仆人往西边贫瘠沙漠的地方走。你知道耶和华神出现告诉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所做的很好，你现在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凡你眼睛看得到的地方我都要给你。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祝福的原因，并不是亚伯兰他一定会得到神祝福，因为他的生命跟他的个性在那里。后来罗德这个家差一点死掉了，神还借着亚伯兰的祝福怎么样呢，在索多玛恶摩拉被毁之前呢，天使先把他们家人救出来，结果他的太太呢跑到一半的时候往后看就变成岩柱。后来罗德跟他两个女儿发生的关系，有两个很大的族，叫做摩亚人跟亚门人，这两个族，这两个族后来也变成很大了。但是很奇怪的一点，这两个族后来就跟以色列人常常打战，还有亚伯拉罕的儿子叫做以撒，跟他的哥哥叫以扫也有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记得，如果我们家里面有争财产，我们跟犹太人差不多了。争财产，你记得那个以扫哈，差一点杀掉他的弟弟雅各，但是后来两个和好了，和好以后呢住在一起，所以在什么呢， 在创世纪第36章里面提到一个故事，就是什么呢？两个弟兄住在一起的时候，各个弟弟不错了，但是族人就受不了。结果呢，以东就是什么呢？以扫就跟他的弟弟雅各想说，我们还是分开吧。所以呢，以扫的后代就搬到他们后来住的地方叫以东的那个地方，就后来就是后来的以东人，其实就现在的那个沙特阿拉伯那个地方了。所以呢，当时也是因为吵架。所以你知道这段圣经其实在提醒我们，而且以色列人自己也在提醒我们，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而让兄弟纷争的是什么？财产、地位、名声。而请我们记得，谁愿意让的，谁愿意给的，神就补足他，神就祝福他。你有没有这个胸襟？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你如果说没有也没有关系，你说主啊给我，神愿意给你。当你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你先领受祝福。但是当你在愤怒当中咒诅那个人，那个祝福是从你开始，从咒诅是从你开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段圣经是耶稣基督在教导我们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每一次你要来敬拜的时候，你如果想到我跟谁还在吵架，我跟谁还没有过好，耶稣说什么呢？你不要去敬拜，你东西留着，先去和好再来敬拜，不然你的敬拜没有用。我们 PMI 曾经有一位弟兄叫做 Alan Leach， 他是我们 PMI 的副主任，是罗牧师的副手，在二十几年前曾经来我们教会，他讲述了他自己的一个经验。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一次他被邀请到一个教会去讲道，然后他太太说我陪你去，然后夫妻就边开车，那边开一个小时了，那开车的两个夫妻就在讲话，他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两个夫妻为了这一件事情两个就吵起来了，边开车边吵架，然后吵到什么时候？吵到开到礼拜堂门口，他说啊，不要吵了。然后呢，艾伦就先进去了，太太就对着后跟着后面进去。礼拜开始了，艾伦坐在讲台上面，圣灵跟他讲说，趁这个时候赶快去跟你的太太说道歉。他说主啊，我要站起来讲台了，现在搞不清我跟我的太太道歉，这多难看啊。圣灵跟他讲说，你如果不去跟你太太道歉，我今天就不跟你同在。他吓坏了，我等一下讲道，那圣灵不跟我同在，我讲什么道啊？就脸红着，然后要顺服了。他就告诉那个旁边的人还有其他的长老说，你们等一下啊。然后就走到前面，他太太坐在前面，他先说太太对不起，然后太太站起来说我赦免你，然后他再回去讲道。大家说哦，什么一回事？你知道阿伦那一天早上的讲道带出非常大的能力跟祝福。他说因为我们在路上一路来吵架，那我先向我的太太道歉说我不对，然后他接受我，他祝福我，他怜悯我，他说赦免我，所以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坦然的，愿圣灵降临在我身上跟你们分享信息。那弟兄姐妹，请我们记得，我们不要以为说完礼拜我回去再吵架再吵。如果你有那种心态啊，你的敬拜一点点用处都没有。求主帮助我们，你来敬拜最重要一点，调整你自己在神的面前所有的关系。当你调整好了，神悦纳你，你今天的敬拜就有祝福。再来一点，就是什么呢？ 敬拜的第二，再来和谐的生命与生活，就是和睦同居啊。再来第二个就是敬拜的必要性，祷告，还有呢，赞美的重要性。你来不要板着脸孔，你来就心里面敞开的时候，不管好坏，你把你的心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的生命可以被改变。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神是非常看重我们心灵里面的真实性。请你记得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叫什么呢？和谐。第二个，神看重我们生命里面的真实性。请我们不要在神的面前说我敬拜你，我敬拜你，那个没有用。如果我们的心不是真诚的，我们不真诚的在神面前的敬拜，你在这里待多少多长通通没有用。所以敬拜，耶稣说什么呢？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灵，敬拜他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当我们做什么事情心灵诚实敬拜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就很真实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不一样。我最后给我们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1976年美国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发生的。当时有一位很出名的作家，黑人啊，他叫 Alex Haley。 这个 Alex Haley 呢，他写了一本非常出名的书，在1976年出版。那本书的书名叫做 The Root， 根，树根的根。哦，那本书一出来以后轰动，后来把它改编成什么呢？改编成成电影。哦，那个电影一出来的时候世界轰动，所以很多人都开始寻根了。我的祖先是怎么样来，我的祖先从什么样来的，因为那是黑人写的。他在写什么呢？这个 Alex 他在写他的祖先在第17世纪的时候被白人抓到。他的祖先本来是，他的名字叫 Kent， 这个人他本来是什么，是他们部落的王子哦。有一天就在草原里面，结果被白人抓了，就抓到美国来当奴隶。然后他那个故事在描述说，这个人呢来到美国要怎么样被奴隶，怎么样到后来发展他们家族这样。哦，我看到那一个，我没有读那本书了。我当时是刚好神学院不久毕业哈，哇，我看到那个电影，哇，情节非常非常的厉害，非常感动。黑人在这个国家被欺负，然后怎么样没有人性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哈。其实在里面呢，有几个细节，他是在嘲讽基督徒的虚伪。其中有一个片段我记得这样子，他的那个这个男主角就是什么呢，就 Kent， 他呢他逃了，因为太辛苦了，没有人性，睡睡不好，住住不好，而且要工作。结果呢他逃了，逃了以后呢，主人呢抓，叫人猎人去抓，还有猎狗去抓，最后把他抓回来了。抓回来的时候就把他绑在树上，绑在树，然后站着树上面就绑着，然后呢就用鞭子抽他。那你知道在鞭子抽他的时候，他在大声叫在呻吟的时候，那个主人在做什么你知道吗？那个主人的书房就在他鞭打的窗户之外，窗户之内的。然后主人在那边呢诵读圣经，然后在那边赞美神，那是对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讽刺哦。这些大老板们、财阀们，有钱有势，在那边读圣经，感谢哈利路亚赞美主。外面他的奴隶被抓到以后，要被打个半死。哦，那个画面非常非常强烈。还有一个片段就是他的女儿，就是 Kent 的女儿呢， 他们后来就是就好像什么奴隶，就是没有家庭了，就是主人看到今天看到你可爱就好，看到不可爱就把你卖掉，家庭就这样子这样被拆散了，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在描述这种事情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哎呀好可怕。你知道这一本这一本书和这个作者呢，哇，我看到以后就很大的冲劲。但是很有趣，因为这本书太出名了。后来这个作者叫 Alex Haley 被告。被告什么呢？被告说他剽窃。他所写的这本书的内容跟另外一本书名字叫做 Jubilee， 是另外一个很出名的教授，也是黑人哈，叫做 Margaret Walker Alexander， 他比这本 Root 这本书早出版10年，他写的这本 Jubilee 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大部分都被他剽窃去了。弟兄姊妹，当这本《路》这本书非常出名的时候，被告上法庭，他所写的再出名得了多少奖，完全抹杀掉。所以真实性在神的面前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请问你敬拜神是真实的吗？请问你到神的面前的敬拜是出于你的心的吗？或者在这里假装一面，然后回去又是另外一面？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不要以为我受洗了我就是基督徒了，我受洗了我又就可以到天堂去。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你就惨了。就像这一个人 Alex Haley 非常出名的时候，哇，名声、钱财还有荣誉都来了，就后人就说那是假的，咻，建立起来的一座很漂亮的山，很漂亮荣华富贵的山，啪一下就没了。求主帮助，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不是那种人，我的生命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这三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和谐的生命与生活，还有敬拜跟赞美的必须性。但是我要向我们大家挑战的就是，那是真的吗？求主帮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美，看到圣经里面的真理的时候，主，就像钻石会发光。主，我们多么的盼望我们生命能够亲近你的时候，就有那种真善美出现。求主帮助，让我们心里面有和平，让我们生命里面有跟主有和谐的关系，跟人也有和谐的关系，而且让我们在主你面前没有虚伪，都是真实的。求主赐福，求主保守，求主恩待。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再次在你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叫做我昼夜常思想你，这是一首很老的歌，盼望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敬拜神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昼夜常思念你的爱，耶稣不能
再唱
唱我与高山，像瀑布从高处降下来，耶稣是我心快乐颂中 生在律法下为人子，耶稣甘心受鞭毫无诊所，
我的爱都交给你加权，耶稣因你比我有了爱，你到底有钱没有钱财，耶稣我心欢喜主的怀里，你的爱如烟絮气微笑，耶稣让我蒙恩人来报偿，多亏你在世家带死亡，耶稣甘愿承受出光伤，就是我出世完脱罪恶，耶稣你血洗净我白如雪，又再千把回事寻回我，耶稣心事的苍茫出喜悦，我的爱都交给你交钱，耶稣因你比我有了爱，你到底有钱没有钱伤，耶稣我心欢喜主你怀里，
主啊，愿你将你的爱交代交定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欢喜不再不再死，
我昨夜常羡慕你的家，耶稣在天为沙土为安家，黄金之比喻成了乌鸦，耶稣不再有痛苦与悲哀，我常在你恩惠之中，耶稣主天主有福难救援，你的爱是永远不变的，耶稣荣耀会让我心温暖，我的爱都交给你交钱，耶稣因你比我有了爱，你到底有钱没有钱财，耶稣我喜欢起初你爱，
第一件事情我要请问大家，你有没有常常在检视你自己，耶稣有没有在你的心中，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请问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家里面，在你跟朋友之间有没有矛盾的，但是还没有处理的，或者你就说啊，过去了就把它丢在旁边了不想了，有没有？或者你家里面还有谁没有信主的？这三件事情呢，第一个我刚才提到的，家你的心里面有没有那个平安的？第二个就是在你家里面有没有那个还有不和睦的地方的？第三个，你家里面是不是还有谁还没有信主，你很担忧的？如果你有，今天跟我讲到的信息，我们要来祷告。如果有，你就站起来。我相信哈，包括我在内，可能我也觉得好像我有一点不太平安，就赶快站起来，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前光照我们。请你记得哈，你不要等到身体发臭了，说我好久没有洗澡了。你要知道常常去洗澡不是吗？你不要等到说身体怎么没有那个味道了，常常会太慢了。真的求主帮助我们， 常常在神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要被魔鬼挟制，就是你这个不好你这个不好，然后我们就又被挟制住了。请你记得，当你在神面前认罪求主帮助悔改以后，你相信神在做，因为和好不是只有一边而已，和好是双面的。如果对方不做，但是你做了，你在神面前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不必紧张说，哎呦，他还看着我就很讨厌的样子。不必，如果你真的认罪，你是真的愿意跟他和好了，你做了，神会做，因为这是两面的事情。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那如果那一边那个人死了，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他和好，对不对？没有关系，你在神的面前认，神都知道，可以吗？好，请你们跟我一起来祷告好吗？请你们一句一句跟我来祷告。主啊，我今天站在你的宝座前，求圣灵光照我，看在我的心中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我还有没有恨谁的，讨厌谁的，恨什么事情的，我心里过不去的，我一想到就不舒服的。主啊，我们今天愿意把这些都带到主你的圣宝座前，求你释放我，帮助我，也让我知道怎么样处理。我再次把我自己交在主耶稣你的手中，让我可以成为一个和好的人，让我学习亚伯拉罕有赦免人的心，有宽宏大量的心，接受那不可爱的，就像主耶稣一样。主，我自己做不到，我需要圣灵帮助我，我在你面前恳求你，我求主帮助我。亲爱的圣灵，请你住在我心中，给我力量，给我智慧，如何处理这些事情，让我们的家有和谐，有平安，有喜乐。主，你给我们的祝福不会被偷窃。谢谢主，垂听我在你面前的认罪，我在里面的祈求，求主赐福，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继续站着哈，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当你刚才跟我这样认罪，这样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得着能力，把不好的完全改掉，让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而且走在合神的心意上面。愿主耶稣的爱、恩典、圣灵的扶持帮助跟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